中国外长王毅在上星期的演讲中还提出，北京将在2025年坚定地做五个力量，即和平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开放的力量、正义的力量和包容的力量。那么，环顾国际局势，各种区域和全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并没有减少。在过去4年里，美国总统拜登加强了在中国周边建立美国的安全联盟的努力，使得北京认为华盛顿正在领导一场对中国进行遏制、包围和打压的全面运动。当选总统特朗普1月份上任后，将会重启美中关系。那么，尽管特朗普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个人的关系良好，美国和中国合作可以处理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华盛顿对北京在关税和高科技限制等方面的遏制和打压的态势呢，丝毫没有减弱。那么，2025年的中国外交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北京怎样才能在这样的态势下去坚定地做那所谓的五大力量？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先让郑先生谈啊。特朗普1月份上任之后，那么北京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新的挑战？郑先生。
如果从这个王毅强调的元首外交上来讲，美国元首换了啊，那么和拜登打交道这个范式可能得有所调整啊。好在呢，这个中国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已经有所感知、有所了解，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啊，川普的这种政治风格的不确定性啊。那么按我的看法呢，叫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啊，同时呢，也有一种政治素人的一个特征，这是表面上可以把握的。那么包括川普邀请习近平来参职他的就职典礼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习近平呢，一直强调一个所谓的战略定力，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啊，就是没有。或者换句话来讲，就是他的，对于安全风险的，也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和川普打交道啊，刚好呢，川普是积极主动的啊，挑战性的，而习近平是积极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会要川普把他的妥协项你要拿出来啊！你这个要价这么高，那你的出价是什么？那我想，中美会有讨价还价的一个幕后的交易啊。从川普他披露的情况来讲，应该说他当选总统之后，他就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也进行了探讨啊。应该不止2次啊，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两个团队已经有协商。那么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啊，主要希望于习近平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啊，就主要是停火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半岛局势上习近平也能够起作用啊，毕竟这是中国施展元首外交最合适的一个双边关系，就是中俄关系和中朝关系啊，就是独裁国家，那么川普的这个感知也是对的啊，就是确确实实一方面呢，俄国和朝鲜经济上很大程度上啊依赖于中国的输血和支持啊，尤其是俄国还处在战争中间，还需要军工恢复和一些零配件的支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习近平是一个川普实施他的国际外交战略的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撬杠，就看他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撬杠用起来。
我听听王教授的看法，你觉得在特朗普当选总统1月份上任以后， 北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再一个就是刚才也谈到了，现在是特朗普邀请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了，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样应对？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会增加，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常常不按理出牌嘛，那北京要如何的接招的话就看北京了。但是北京至少跟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已经有过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们对川普实际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了解。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川普他的内阁的一些阁员都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像 Marco Rubio 还有那个 Mike Waltz， 就是这些人都主张对中国强硬。所以说这种不按理出牌，然后又非常强调这种关税的作用，那这个未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是两国可以会争执的一个焦点。那但是中国在这个关系当中是处于一个劣势的，因为美国它掌握了这种全球的这种金融体系，那像 SWIFT 就是说各种银行之间的这种汇率转换啊、金融的交换，实际上美国都几乎整个都掌握住了。所以说中国能够用的筹码事实上并不多。那习近平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这个我觉得习近平来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大，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只是说习近平他比较喜欢这种正式的国事访问，就是说可以有很大盛大的这种欢迎仪式啊什么，但这种就职典礼只是一个他只是万能中的一个而已，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实质的收获不是很大，所以对他来讲是没有必要的。那但是川普他这个人，他毕竟是从电视人物出身的嘛，他非常懂得如何掌握电视、掌握媒体。那所以说也不知道，或许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就是说英文说是 good for TV， 就是说大家在电视上都很好看，但是实质上我觉得能够做到的还是有限。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谈到一点啊，就是关于拜登时期美国领导的这个西方对中国的进行遏制和全面的围堵。那么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这些是否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么特朗普本人会在哪些方面会有所松动？郑先生先说说。
那拜登和川普是两个方向了，就是拜登还是延续一个从二战以来美国在自由世界的一个主导作用的这么一个定位，而川普呢也提出来要退出北约啊，退出已经啊退在他任内退出了 WHO 和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更倾向于单打独斗或者孤立主义的这么一个倾向啊，就是这一点呢和欧洲的认知比较类似啊，欧洲的法国、德国都认知到啊，这是世界在向多极化的一个演进。当然，川普呢不用这样的词汇啊，但是呢他表达了他的一个应对方案啊，就是他更多的倾向于所谓的美国利益优先，而他所理解的利益啊，我们基本看就是所谓的发展和经济利益，而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啊，他认为美国付出太多啊，得到太少啊，除非重新谈判调整啊，否则的话呢，他的这个维持的这个兴趣呢不是很大。那另外一点刚说到习近平这个受邀能不能来的事儿呢，我觉得他可以有两个对冲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说我不是来给你川普纯粹捧场的，那么我希望有一个国事访问啊，那么有这个国事访问的话，就可以把他作为这个突出他的主宾角色，就是说G2啊，显然川普最近的表态就是把中国和美国当作一个G2来对待啊，就是中美协作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这是个巨大的诱惑啊，就是对习近平来讲，那你们能不能解决我的台湾问题啊，你能不能支持我和平统一啊，这当然是一个 如果我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解决什么世界问题呢？你希望我跟你合作解决世界问题，能不能来先来解决一下我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他也可以过境美国啊，就是说访问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啊。现在川普这个全面的贸易战的这个声浪啊，实际上搞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政府的下任政府的观感非常不好。那么习近平啊，正好过境啊。在这个美墨加协议中啊，在掺沙子啊，所以，我不确定了，就关键就是两边的团队会怎么谈。另外一个，对于川普的所谓鹰派团队呢，基本上我对他第一任期的观察，川普他是有一种 CEO 性格，就是不合适马上换人啊。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鹰派进入他的内阁呢？我觉得他是要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就是下属去唱红脸，他最后来出面来这个让步妥协啊。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鹰派阁员成了自走炮，那可他是绝对是立马就换掉的，一个推特就给你撤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所谓鹰派阁员，我觉得我是完全不抱任何期待的啊。但是呢，就说他确实反映了美国政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川普和美国这个政界的建制派和两院的博弈，显然已经开始了。
刚才我们谈到王教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拜登领导的这个西方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包围也好、围堵也好，或者是压制也好。那么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教授。
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中国稍微有利，因为我们看这个川普他第一任，他甚至对盟友课关税，那他一直要求这个北约的盟友增加国防预算，那觉得说他们都过度依赖美国了，那所以说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也相当的担忧，那。当这个美国对盟友不友善的时候，就可以给北京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那欧洲的国家，也就是说像法国或者德国，有可能会有这种采取这种两边压住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措施。那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对北京稍微有利的。但是就中美关系的这个整个大格局来看的话，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有很多的关税嘛，那拜登继任了之后，这些关税完全都保留着，那拜登甚至还加码，增加了一些对科技的对中国的输出。那这主要是就我刚刚讲，就是这种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美国力的差距已经引起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担忧了。那所以说，不管美国是谁当上一个总统，对中国都已经有两党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是美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安全威胁，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美国必须要好好的应对。那所以说这方面的话，这个川普个人他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即使他想要改变，但是他周遭的人，尤其是像国会，然后还有他周遭的一些测试，也会想办法约束他的。
我们就接着刚才这个王教授说这个话题啊，郑先生，你觉得，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中国在这个欧洲啊，特别是与这个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大国的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或者是挑战？郑先生。
欧洲的传统大国英法德，他们立场各有偏差。就是从法国呢，希望主导欧盟，让这个欧盟成为一个第三级力量，就中美之外的第三级力量啊，这是法国的一个定位。而这个德国兴致不大啊，他认为就是一个多极世界，对三级的缔造没有兴趣。当然，这也是因为德国、法国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地位的一个差别。尽管德国经济实力远超法国，但是法国是核大国和这个，常任理事国，它是欧洲天然的政治领袖。那么英国的它是传统的一个欧洲军事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对于它 对于欧洲出现一个整体性的更加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这个欧盟实际上兴趣也不大。但是呢，如果说川普政府啊，他推行的他这种美国优先政策啊，如果说按照他的这个作风的话，无疑会加剧这个欧盟政治一体化和军事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啊，会是一个加速，会是一个加速。那么对于所谓的远东啊，或者说西太平洋的局面来讲呢，这个也有助于这个美国客观上把这种关注度更多的投放到西太平洋地区。但是呢，川普政府可能和美国的传统的这种地缘政治专家的做法和看法有所不同。我说川普政府之后，就是指川普本人了，就是他的认知，他的个性啊，可能和这个两党政治的共识会有所偏离。
嗯，王教授，我想请您说一说，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啊，他一向他自己也经常的表示，他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那他也说他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那么在特朗普在一月份上任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中俄的这种双方的关系会持续的加强，那主要是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就是说他们有共同抗美的一个战略利益。那另外就像您刚讲的，就是说习近平跟普京他们对世界的世局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那习近平也曾经说，这个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嘛。那他们对这种国际局势啊、颜色革命啊、这种反西方同盟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因为彼此有这种非常强的战略利益，所以说未来这种中俄在各方面的交流，会继续加强。那俄罗斯目前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上，中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中国是基本上在支持俄罗斯的一个军工业嘛，然后也对中国购买这个很多俄罗斯的一些石油啊跟天然气。那习近平跟这个普京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他们见面已经超过44次了。那这个，就是说习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见面这么多次，那所以说这个不光是有这种国家利益符合，然后两个领导者这个又有很好的这种私交个人关系，所以说未来的这个中俄关系只会更紧密。
嗯，郑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中国和日韩的这个关系。我们都知道中日韩在过去呢的许多年一直有高层的互动，刚才我们还谈到，就是说有三方的这个总理啊这见面啊经常会晤。最近的这些年呢，好像在中日韩这三国之间的关系是趋于冷淡了。那么在未来2025年，中国和日韩之间的关系啊，会有什么样的新状况，郑先生？
这个和中日韩、中韩关系和中日关系传统上是有所不同的。中日关系是竞争性的大国关系，那么两边呢，最主要的是这个防止关系恶化，但是这个关系很难变成这种更接近啊，只能是越行越远。而这个韩国呢，因为它客观上，处在这个朝鲜半岛，属于一个，事实停火，但是呢，并没有正式停火的一个状态。我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在朝鲜半岛呈现出一个，这个50年代，这个韩战的这么一个战略对峙局面，朝鲜和俄国又签订了军事协定，实际上。跟50年代有点像，就是中国是朝鲜过去是唯一互为军事同盟的国家，那么现在又通过朝俄的这个军事协定，客观上形成一个三角的军事同盟关系，远东地区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到日韩美啊，也在强化这种军事同盟关系， 主要是因为韩日之间啊，过去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啊没有解决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是会有双重性，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军事同盟对峙啊，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是有恢复啊所谓的战败国嘛，二战的战败国，它要正常化啊，日本的这种国家正常化这么一个任务啊，这个是韩国没有这么个诉求的啊，韩国主要的就是避免和这个朝鲜啊擦枪走火，而日本的所图呢应该说更大啊，它是对于在东南亚的经贸啊，在和中国的这个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中啊，尤其是在东南亚呈现出了一种争夺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可以说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啊最重要的盟国就是日本。
嗯，好的，我们还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啊，就是请最后一个问题请王教授来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这个台湾问题逐渐的成了一个国际问题了，这让北京很不安。那么2025年台海方面是否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状况？王教授。
目前北京专注的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所以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外在环境。所以如果台海起波澜的话，相对北京不利。那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在未来这一年台海方面新的状况应该是，除非台湾不要冒进，只要台湾不冒进的话，这个台海之内短期应该不会有冲突。因为渡海作战是非常的困难的，那北京如果无法速战速决的话，这个战争的成本会太高了，那对北京整体的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会相当的不利。所以未来比较有可能的是北京会采取我们所谓的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手段，就是说他不断的派这个解放军的空军啊海军啊来压缩台湾的一个战略空间，那甚至还会用法律的方式，比如说中国的海警船会过来甚至现在你在金门马祖附近执法了嘛，那会不会到台海这边，那一些
王教授我得打断你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了，要再次感谢王延刚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两位嘉宾的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